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以赛亚书第27节，以赛亚书 56-57。 Copyright 2024约翰·奥斯瓦尔特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27节，以赛亚书第56章和第57章。我想现在是时候了。那么让我们开始吧。这周我听到了一个关于我自己的精彩故事。一名前学生说，他正在收拾行李搬家，脚下有小孩，所以我想做点什么让他们有事可做。于是他找到了一些他在神学院接受的磁带和一台录音机。于是他给了他六岁的儿子一个，并说过了一会儿他正在做别的事情。他听到这个相当熟悉的声音，向外望去，他的儿子带着录音机走上楼梯，全神贯注注意力。他说，是我在教希伯来语注释课程。六岁的孩子说，爸爸，这家伙很好。这孩子要么是天才，要么是从娃娃嘴里出来的。是的。别以为我会把他写进我的简历。让我们一起祈祷吧。谢谢你，父亲，今天。感谢您使我们今天取得的成就。感谢您的能量、健康、方向和动力。感谢您在一切事情上与我们同在。现在，当我们即将结束这一天时，我们感谢您现在和我们在一起。因此，我们祈祷你能向我们显现自己。我们谦卑地遵守你的话。我们承认我们需要您的精神来教导我们他的真理。哦，我们可以读它。我们可以弄清楚这些词的意思，那些东西。但最终，主啊，你必须来告诉我们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我们会奉耶稣的名感谢你，阿门。好吧，我们已经在第一章到第五章中探讨了这个问题和仆人的应许，即以色列被呼召成为纯洁洁净的器皿，通过他，上帝的托拉可以传播到世界。然而以色列却叛逆、盲目、傲慢。那么问题是，这个以色列如何成为那个以色列？我向你建议，答案是第六章中对仆人的呼召。以赛亚在其中提供了他自己的经历作为榜样。如果嘴唇不洁的人能够洁净他的嘴唇，以便他能够向国家传递信息，那么嘴唇不洁的民族也可以得到洁净的嘴唇，以便向世界传递信息。我们在第七章到39章中看到，仆人的基础是对耶和华的信任，而不是对有人能帮忙开门的信任吗？谢谢。与对人类国家的信任相反。但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即使你已经学到了上帝是可以信赖的，这并不一定意味着你会一直这样做。因此，我们在第40章到第48章中看到，恩典是人们被囚禁时服务的动机，上帝邀请他们成为他的仆人，成为他对众神的诉讼的证据。但问题就在那里提出了。神怎么能这么做呢？我们的罪又怎样呢？神怎么能简单地宣布我们是他的仆人呢？我们看到答案也是恩典。如果恩典是仆人的动机，那么他也是仆人的手段。我们在第49章到55章中看到，仆人如何被揭示出谁是理想的以色列，谁将为以色列成为以色列永远无法成为的以色列。接着，你可能认为这本书到这里就结束了。我的意思是，他们是上帝所选择的仆人，是通过仆人的牺牲而成为可能的。第55章以非常高的基调结束。但这本书还没有结束。我们还有11章要读。56-66。现在，如果这是神学院的一堂课，我不会告诉你我现在要告诉你的事情。我会让你尝试自己弄清楚。但既然你没付钱，那你就得拿。当你读到第56-66章时，在第62章之后，你会有一种奇怪的虎头蛇尾的感觉。63-64-65-66章相当凄凉。我们想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想法并非我原创。以赛亚的另一位学生几年前就提出了这个建议。当他这样做时，我突然说，哦，当然，就是这样。这些章节中的内容在技术上称为交叉。即上升部分与下降部分平行。本节的顶点是第61章第1-3节，耶稣用这些经文在拿撒勒宣告他的弥赛亚身份。主的灵恩膏，我去传播好消息。那是中心。我在那里用错了字母。在第60章、61章和第2章中，我们在西安的两侧看到了曙光的景象。在第59章和63章的开头，你看到了神圣的战士， 这位战士来消灭他人民的敌人。那是在59章以15章到59章结尾，以及63章1到6章。两边都是 E, 那是 D, 那是 C, 这里是 B, 人们无法行正义。所以用技术术语来说，这是 D 素数，这是对不起，这是 D 素数，这是 C 素数，这是 B 素数，然后在最开始和最后你有，并且我在这里再次给你们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正义的外国人，外国人。这就是 A 和 A 素数。所以我们将开始和结束加倍，我们将在这里到达受膏弥赛亚的顶峰。正义的外国人，人民无法正义，神圣的战士，西安黎明的光，弥赛亚，西安黎明的光，神圣的战士，无法正义的，正义的外国人。现在我们将在接下来的四个星期内看到这一点，但正在发生的事情是，这种设备可以在保留对高潮的理解的同时强调这一切。看看如果这本书只是56 57 58 59 60 然后停在那里会发生什么。哦，我们会以弥赛亚启示的奇妙高潮结束，但我们不明白问题是什么。弥赛亚来是为了让他的人民过上正义的生活，以便世界能够合而为一。因此我们在保留高潮点的同时，也将重点放在问题是什么和目标是什么上。这又回到了我们在第二章的地方。在末后的日子里，耶和华殿的山必被建立，山中的最高处将被升起，高过诸山，万国都将涌向他。许多人会来说，来吧，让我们登耶和华的山，到雅各神的殿去，让他教导我们他的道，使我们行在他的路上。事实上，本书的最后一部分讨论了这个问题。弥赛亚为何降临？不，他来是为了让我们他的特殊人民摆脱困境，让我们变得富有。不，这不是他来的原因。因此，这只是我们开始本节时的概述，请在我们工作时记住这一点。现在我们要做的是下周，即阵亡将士纪念日。抱歉，我们将完成第58章和第59章。我们将在这里完成这一部分。然后下周，6月的第一周，我们将学习第63章到第66章，他们在很多方面重复了这些想法。我们将在那里进行一轮比赛。然后我们会回来，我们将在6月10日完成60到62的学习。无论那是什么，6月的第二个星期一，我们将完成我们的学习。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因为这种奇怪的结构而四处跳跃的原因。好吧，问题评论够清楚了吗？好吧，别犹豫，尽管问吧。好吧，今晚56点到57点。一般认为第56章至第66章的背景是针对流放后时期的犹太人的。这些书似乎是写给那些相信上帝接纳他们只是因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的人，而正义的行为并不重要。这可能是他们从巴比伦被拯救出来时得出的结论。他们不必成为义人，神就能拯救他们。他刚刚交付了他们。所以你怎样生活并不重要，不是吗？但似乎也有其他人真诚地感到不安，因为他们返回这片土地并没有给他们的行为带来真正的改变。以赛亚似乎在不同的点上为他们说话。上帝鼓励这些人相信他会解决他们的问题，并会照亮他们成为万民的光。所以再一次，没有具体的历史细节，就像40到55一样，除了居鲁士之外，你没有与流放相关的具体历史细节。为什么？我想是因为以赛亚不认识他们。借着圣灵的漠视，他能够说出未来的情况，但他不知道他们的生活细节会是什么样子。我认为这里也是如此。没有关于流亡后时期的细节，但通过灵感理解那里的情况，神学上和行为上，这将需要解决。是的，即使在当今时代，我们难道还没有看到这种模式吗？以色列，他们回到了这片土地，但他们将其视为他们与生俱来的权利。这就是我们开始的地方，但他们没有将其与上帝向大多数世俗国家传达的信息联系起来。对对对。他们会用大屠杀作为这样做的理由。神愿意这样对待我们吗？没关系。我们不会和他有任何关系。但令人着迷的是，至少对于那些在巴比伦人手中遭受的苦难没有那么严重，但肯定是可怕的事情的核心人民来说，他们转身说，不，我们会有所不同。现代以色列还没有发生这种情况。好的。在第56章第1至8节中，这些经文提到了两组人。第三节， 他在跟谁说话？外国人。还有第三节，另一组。太监、洋人、太监。在申命记23章7节和8节中，这两个人被禁止与敬拜上帝有任何关系。但在此，与主联合的外邦人不要说，主必定将我与他的子民分开。不要让太监们说，我是一棵枯树。主如此说。那么，这些外国人和太监的哪些行为是上帝所喜悦的呢？守安息日。其次，选择正确的。维护正义。遵守盟约。换句话说，就是客观正义的行为。现在下周我将更多的谈论安息日，所以我现在不会依赖这一点。但神说，我希望你的行为像我的一样。如果你在这里学习我们的出埃及记，我希望你记得我说过，圣约的目的是通过行动来教导上帝的品格。如果你遵守圣约，你就是在复制神的行为。你的表现就像上帝一样。你正在走他的路。你正在遵循他的指示。所以，这些实际上遵守我的盟约的人，太监、外国人，都是受欢迎的。他们很令我高兴。那么，这对我们来说如何呢？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这将在下一节中详细阐述。完全正确。我的意思是，嘿，我们是神的子民。我去过祭坛。我已经加入教会了。我是选民中的一员，所以我如何生活并不重要。遵守我的盟约。今天，遵守神对你、对我的圣约意味着什么？显然，我们剪掉了鬓角的头发，信任和服从。还有什么？今天成为守约者意味着什么？好的。尊重上帝和彼此。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保罗这么说。整个法则可以用一个词来概括，爱。现在，到现在为止，你已经知道了我所知道的一切，但让我提醒你。好的。你学到了一些东西，弗雷德。爱、情感、情感和感觉是我们与神的关系的一极。另一根柱子是什么？服从，是的。不过，有一个词很常用。这实际上是一个机械的短语。我要做上帝想要的事。我不会让上帝不高兴。我不会违背他，但如果没有对主的敬畏，爱很容易沦为感伤的东西。哦，我对上帝感到如此温暖和模糊，我生活得像地狱一样，因为上帝总是会说，我宽恕。所以，这两个人走到了一起。当约翰说，完美的爱能除去恐惧时，这并不是他所说的。他所说的是对谴责的恐惧。敬畏主说，我不想得罪主。对谴责的恐惧表明我不想下地狱。与主的关系不在此列。你只是想尽最小的努力来避免惩罚。敬畏主，你正在尽最大努力来取悦他。所以，对我们来说，生活在圣约中意味着，如果我爱主，那么我就不会妄称他的名字。如果我再次爱主，我下次会更多的谈论这个，我周日不工作。如果我爱主，我就不会拿走你的东西。如果我爱主，我就会对我的妻子保持信心。如果我爱主，你就会知道我要去哪里。所以，敬畏主给人内容，爱主给人动力和喜乐。所以，我们生活在圣约之中。我们生活在与上帝的关系中，并选择他喜悦的事情。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短语。好吧，我们继续吧。不，我得回去每分钟讲一个。如果事实上上帝最终打算让外国人和太监也崇拜他，为什么他一开始就排除他们呢？我的意思是，哈利、爱默生、福斯迪克可以说，哦，好吧，申命记是错误的。而以赛亚现在由于渐进的启示而纠正了申命记。好吧，我一分钟都不相信。申命记是对的，以赛亚是对的，但为什么他们不同意呢？杰伊，我认为这可能是其中的一部分。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异教崇拜。还要别的吗？还有其他想法吗？他想把他的子民放在一边，这样他们就会知道，弥赛亚将通过他们而来。是的，是的。我认为我要在所有这些内容中添加的唯一另一件事是，当您处于教育基础知识时，您不会对事物进行细微差别。你可以用最鲜明的颜色来表达他们的意思。所以，太监们，我让你们的身体是你们自己无法操纵的。对不起，不是操纵。 你不能对自己的身体做一些事情来剥夺自己，让自己更容易被我接受。但生命记也谈到卓越。是的，但同样，他试图表明这一点，上帝使我们完整，我们作为完整的人来敬拜他。所以，你正试图阐明这一点。现在他谈论的是精神上的完整性，但他用身体上的观点来表达这一点。你在旧约圣经中一次又一次地看到这一点。在旧约中你如何得到祝福？你变得富有，你拥有很多土地，你有很多孩子，然后你就变老了。这就是祝福。事实上，事实并非如此。祝福是新的事。除非神从内心祝福你，否则整个世界上没有足够的东西可以满足你。但他不会与这些婴儿谈论精神上的祝福。他用具体的例子来阐述他的观点。我相信这也是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好的，现在让我们继续。第七节和第八节告诉我们有关犹大人和他们圣殿的最终目的是什么。一座万国的圣殿。房子该叫什么？祈祷之家。我认为这非常重要。所罗门在圣殿的奉献中一直让我感到惊讶。他说，现在他刚刚牺牲了10万头公牛之类的东西，数量令人难以置信，但他的祈祷并没有提到圣殿作为一个地方的牺牲。这完全是作为一个祈祷的地方。我认为这很重要。哦，是的，我会去这座寺庙，我会做这些仪式，我会操纵上帝，我会为自己保留我的心。不，不，你不会。它是一个关系的场所，而关系是通过沟通来表达的。这是一栋房子，是的。绝不。哦，好吧，本周刚刚发生的事情，在哭墙，他们终于允许妇女去哭墙的一个特殊部分，这是一个惊人的发展，东正教正在竭尽全力的与其他一切做斗争。这就是那首新诗。是的。西律圣殿。这是寺庙建筑。这是祭司的法庭。这是祭坛所在的地方，这是男人的法庭。这是妇女的法庭，这是外邦人的法庭。我们这里有一块警示石，上面写着，任何越过这条线的外邦人都要为自己的死亡负责。所以，你不要去那里。情况就是这样。级别的区别。好的。是的，是的，男人和女人本来可以作为外邦人聚集在一起。他们都是不干净的。所以，这没有什么区别。希伯来妇女比外邦男子不那么不洁净，等等。现在让我们看一下第66章结论 A 诉述部分第18节以及接下来的内容。我了解他们的作品和他们的想法。他们聚集万国万族的时刻即将到来，他们会来观看我的荣耀。还记得以赛亚书6章吗？全地都充满了他的荣耀。有一天外邦人会来看这件事。我会在他们中间立一个标志。我将派他们的幸存者到那些拉弓的他师、波尔、路德，到土巴和亚丸，到遥远的海岸，那些没有听过我的名声或见过我荣耀的人。他们必在列国中宣扬我的荣耀。他们各国将从各国带来你们所有的兄弟作为献给主的祭品等等。其中一些人在上下文中就是列国外邦人。我还要带四位祭司和四位利未人。哇。耶和华说，我所造的新天新地怎样常在我面前，照样你的后裔和你的名字也必从西月到西月，从安息日到安息日永远存在。主说，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敬拜我。开头56:1-8，结尾66:18-23。这整件事的目标是什么？使万民都来见主的荣耀。好的。现在说了这一切，我想回到第56:1。我希望你们看看这节经文的推理。请记住，信号是有原因的。坚守正义，行公义，因为我的救恩很快就会来临，我的拯救将会显现。现在，这句话的逻辑联系是什么？救恩即将来临，我们应该如何回应这白白的救恩呢？正义与正义。是的。是的。与其争论，既然我是靠着恩典得救的，我怎样生活并不重要。事实上，事实恰恰相反。既然我是靠着恩典得救的，我就会过着公义和公义的生活。再说一遍，记住我说过很多次的话。正义这个词的问题在于，它对于希伯来语的概念来说不够广泛。希伯来思想包括法律、正义和公平。它包括这个，但比这个更大。 这是神对生命的神圣命令。在上帝对生命的神圣秩序中，你不能压迫穷人。在上帝对生命的神圣秩序中，你不能剥夺无辜者获得正义的权利。但它不仅仅是法律正义，因为我们倾向于在英语中想到这个词。所以过神的生活是因为我们靠着恩典得救。这就是保罗在他所有书信中所要表达的重点。感谢上帝，你已经摆脱了那种通过遵守律法为上帝辩护的旧常识。感谢上帝，你已经摆脱了这个困境。你得救是本乎恩典。那么你当然要放弃你就有的罪恶生活，不是吗？让我惊讶的是，有多少人会陷入复杂的救赎神学之中，却忽略了保罗在几乎每一封书信中所表达的全部要点。你得救是本乎恩典。现在别再这样生活了。你就这样死定了。现在就死吧。你把那些旧衣服脱掉。现在把它们脱掉。你穿上这些新衣服。现在穿上它们。公正和公义的生活是靠恩典得救的逻辑结论。好吧，我们赶紧赶路吧。第56章第9节至第12节。他在这儿跟谁说话？这些盲目的守望者，这些沉默的狗，那些胃口大的狗，愚蠢的牧羊人。他在说谁？人民的领袖，不是吗？宗教领袖、先知、祭司。此时你没有国王，但有总督。是的，从真正意义上来说，他说这些并没有太大改变。他过去对这些先知、祭司和民事统治者说过严厉的话，现在也对他们说过严厉的话。他们为自己而活，我将避免任何进一步的政治评论。现在看看57:1和2。这里发生了什么？我没听到。发生了什么？发生了什么？好吧，不，不，让我们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正义的人们正在灭亡。好人正在死去，部分原因是那些错误的领导人，是的。现在我们应该从中得出什么结论呢？正义之人为何会死去？远离凶恶，远离灾难。现在，当一人死去时，你我有多少次想到这一点？很多时候，我们指责上帝不公平。这就是这个好人。我记得我的好朋友埃弗雷特·亨特 Eric Hunt 去世时，我记得他63岁，年轻人，还只是个孩子。当时我想，上帝，如果你需要选一个人，我有一个候选名单。但后来，我想起了这一点。哦，当然是这样，当然是这样。但是我不想在这件事上走得太远，但是一个可爱的基督徒孩子在16岁时去世了。我们说，哦不，也许这是最好的事情，世界。这可能发生在那个男孩身上。谁知道他的未来会怎样？我们不知道未来。我们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他再次说，你认为上帝不公正，因为这些好人正在死去。好吧，让我告诉你一件事。上帝对他们很仁慈，因为你们即将面临的事情。哇哇。好的，继续加油。现在这些人，这些返回的犹太人，他们显然在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所以神拯救了我们，不是因为我们是正义的，也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特别的事，而是因为我们碰巧属于正确的一群人。根据第3节，神对他们的产业有何看法？你们是淫妇的儿子。我想谈论的是西安。还记得何西阿吗？何西阿娶了妓女，他们有了孩子，但他们不是何西阿的孩子。这张西安的照片是一个像日光之下所有其他情人出卖自己的女人。上帝说，这就是你的后裔。你对你与生俱来的权利感到非常自豪，但事实上你与生俱来的权利很糟糕。因此在接下来的经文中，他描述了第3节至第13节。他将他们的宗教习俗描述为基本上是异教偶像崇拜。同样，这种语言在本书的前面部分也是以西结书中非常熟悉。现在被问到的问题之一，我在背景中提出这个问题，大多数学者认为犹太人在流放期间治愈了他们的偶像崇拜，其中大部分是治愈的，当他们回来时，他们更倾向于反对偶像崇拜。所以问题是，为什么以赛亚要把这个带到这里？好吧，他们心里还是这么想的。我们之前已经以各种方式谈论过异教，再说一次，我不愿意问你们太多的小测验，因为这会让我作为一个老师看起来很糟糕。但是异教对上帝的看法是什么？异教崇拜如何看待上帝？优秀，优秀。 也许我会继续从事教师职业。我做宗教事情是为了操纵上帝来满足我的需要。这就是异教，这就是为什么我在这里问，假设以赛亚说他们的正统宗教活动本质上是异教，就好像他们实际上在做这些事情一样。那么让我问你，北美福音派新教中的异教是什么样的？奉献你的11税，这样上帝就会给你更多的祝福。这是一个。上帝会回应每一个祈祷，因为我为他们祈祷。不，这是符合圣经的。禁食怎么样？如果我去教堂的次数足够多，就会谴责每一个罪人。是的。对对对。所有这些方式，我需要找到一份工作，所以上帝，我将在下个月每天进行灵修。不，我没那么说。他还有一个月的时间来制作。是的，异教。是啊，没错，没错。是啊，是啊，是啊，是啊。这是机械的。做对了，每次都会成功。如果它不起作用，那么你就没有做对。运行跑步机，什么也没有产生。是的，是的。那么，什么是对神的非异教态度呢？它值得我们祈祷。信任，信任。服从。我为什么要缴纳11奉献？因为他这么说。是的，那很好。为了爱情又怎样？我想说，我想，如果你有神的爱，那么你就会出于这种爱做事。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爱上那个女孩的孩子不会说，嗯，我想知道，我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和麦当劳过得去。不，你会去挥霍，去跳级之类的高级地方，或者，但不，这又是，如果你爱，你不会问，我能付出多少才能过得去。你问，哦，我能展示多少？我是多么爱你。世界上所有的差异，两个人做同样的事情，并不一定是在做同样的事情。这个在祈祷，那个在祈祷。那个人在祈祷爱，那个人在祈祷得到。他们做的不是同一件事。那是你的心所在。对，就是这样。那是你的心所在。约翰，当弗雷德在东南亚时，我正在祈祷，在祈祷过程中，上帝说，改变你的祈祷，你祈求为耶稣祈祷。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的。耶稣说，当我祈祷时，我想将荣耀归给我的父亲。是啊，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好的。是的。第57章第14至21节。应该说，建立，预备道路，消除我人民道路上的一切障碍。现在，这听起来有点像第40章，但是在第40章中，谁会来呢？是主。预备一条高速公路，好让主来到我们身边。是的，是的。我们没办法去找他。由于我们的罪孽，我们不可能做任何我们需要做的事情来获得他的恩典。我们不能。他必须来找我们。但是我们必须去找他。那么神怎么说呢？第15节。我们怎样才能到神那里？痛悔的心和谦卑的心。对对对。书中最美丽的诗句之一。那位高高在上，居于永恒，其名为圣的人如是说。天啊，我住在至高至圣的地方，也与心灵痛悔谦卑的人同在，要使谦卑人的灵苏醒，使痛悔人的心苏醒。那不是很漂亮吗？天啊，他生活在难以想象的光明之中。他超越了我们的想象，并且在最卑微的心中。是的。所以，如果我为自己的正义感到自豪，上帝就不会住在这里。哦，当然，这意味着我比你更不圣洁。我们会竞争比对方更不圣洁。这不是重点。重点是，我们里面并没有良善，但如果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在我们的痛悔之中，他就能结出奇妙的果子。现在我问你，这与我们在本书中看到的主题有何关系？当我们高举自己时，会发生什么？我们跌倒了。当我们承认我们自己是无助的，并且完全依赖上帝时，会发生什么？他让我们振作起来，抬高自己，受辱。不要羞辱自己，而是要正确认识自己，让他把你抬到他身边的宝座上。我不会永远争吵。我不会总是生气。我的灵会变得微弱。我创造的生命气息。再说一次，神的怜悯，神与我们的关系。正如我几年前记住的那节经文所说，他怜悯他的孩子们。他对他的孩子们充满同情心。 他知道我们的体质很弱，他知道我们都是尘土，他知道这一切。好的，那么关于神对我们的最终目的，第16、17、18节经文怎么说呢？想要和他发生关系，如果他生气，那只是一时的，他的最终目的。所以我问你，我的台词，上帝的最后一句话是永远不会毁灭。我希望你记住这一点，神最后的旨意绝不是毁灭。这可能是他的最后一句话，但这取决于我们。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治愈和恢复。如果他对我说毁灭，那并不是因为他想毁灭我，这是因为他希望我清醒过来并得到治愈。如果我不醒悟，那么我就无法被治愈。但他的目的，因此他在第18节中说，我已经看见他的道路，但我要医治他，我将带领他，使他和他的哀悼者恢复安慰，结出嘴唇的果子。这不是很有趣吗？这意味着什么？我将带领他，使他和他的哀悼者恢复安慰，结出嘴唇的果子。那是什么？赞美，赞美。是的，是的。这就是我们在整本书中再次看到的事情。天哪，我值得他的支持。他把手的前面给了我。他拉着我的手。他把我从泥泞的粘土中提了出来，再次成为詹姆斯国王的语言，创造了嘴唇的果实。很有意思。你不只是感受到赞美，你还必须说出来。这就是为什么证词会议是好时机。确切的。你说的完全正确。非常正确。只要我们保持骄傲，我就不需要救世主。我是我认识的最好的人之一。神无法接触到我们，但只有当我们除去骄傲和自满的障碍，承认自己的需要时，我们才能来到他面前。他必须来找我们，但有一个停止点。到那时，我们必须说，是的，是的，我需要你。没有你我无法做到。我很依赖你。在那一刻，崇高而神圣的人就在这座卑微的房子里住了下来。基督教是唯一上帝首先来到我们身边的宗教。是的。然后我们确实必须来，但必须是其他宗教说你要去他们的上帝那里。这是正确的。完全正确。如果说基督教有什么独特的神学，那就是恩典。摩门教徒为何过着如此正直的生活？因为摩门教里没有恩典。为什么最优秀的穆斯林都过着如此正直的生活？他们确实这么做了。再说一遍，因为没有恩典。如果你想进天堂，你就必须这样做。这就是基督教在其整个历史中所受到的诅咒。哦，既然我蒙了恩典，我就可以过地狱般的生活了。世界看着我们说，是的，如果这就是宗教，我想我今天不会有任何宗教信仰。因此，我们最大的祝福也可能是我们最大的诅咒。好的。现在，他在第19、20和21节说，有一种教义被称为普救论，他说所有人最终都会得救。这些经文对此有何看法？是的。如果你坚持作恶，你就不会得救。现在，有趣的是，我就到此为止。人们常说，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站在上帝面前，看到天堂和地狱的选择，如果他们最终看到上帝是真实的，那么他们当然会接受基督。我不知道你是否曾经与一个绝对相信自己观点的人争论过。我不在乎你提出了多少压倒性的论点。这还不够好，因为最终这不是争论。这与真相无关。这是关于我的方式。因此，我之前已经多次对你们说过这一点，但临终转化的统计数据绝对是糟糕透顶。大约是 1%。如果你一生都为自己而活，现在却被邀请放弃自己才能得救，这个代价就太高了。方式太高了。因此，启示录并没有说地上的君王会悔改并呼求宽恕。启示录说，地上的君王会向岩石呼喊，要求岩石倒在他们身上，将他们隐藏在永生神的眼前。所以这40年、50年、60年、70年、80年非常重要。永恒悬而未决。主说，平安，平安，平安，无论远方还是近处，我都会医治他。是的，这不是和平，对于那些要治愈自己的人来说不是和平。平安，平安给那些不需要医治的人。平安，平安给那些需要医治的人，知道他并接受他，我会医治他们。但恶人却如翻腾的大海。不可能安静。 他的水冲刷着泥土和泥土。我的上帝说，恶人不会得到平安。最后一句话，恶人。这个词本质上意味着不敬虔，生活的好像没有上帝一样。好吧，是的，如果这就是你的生活方式，那么上帝就不能给你平安，不是吗？你必须承认有一位上帝，但我不是他。在你到达那个点之前，神能为你做的不多。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了解了 A, 上帝的意图是所有人都会进入他的祷告殿。我们已经开始看 B 部分，神的子民没有能力称义。神说，我看中这些正义的太监和外国人，但我的人民却没有过正义的生活。下周我们肯定会看到这一点。在第58章和第59章中，事情变得非常非常激烈。但在第59章末尾，我们看到了神圣战士的启示。让我们祈祷。父亲，谢谢您。谢谢你的到来。感谢你们的到来，现在你们向我们伸出了钉痕累累的双手，说，现在，孩子们，到我这里来吧。你们所有在重担下劳作的人，我都会让你们安息。沙洛姆，帮助我们，主啊。帮我。把你变成偶像是很容易的事。很容易将您用作实现我们目的的工具，而不是成为您的孩子，以便您可以通过我们实现您的美好目的。帮助我们，主啊。帮助我们。感谢你找到了一条从高处和圣地来到我们心中的道路。夸你。夸你。夸你。阿门。这是约翰·奥斯瓦尔特博士对以赛亚书的教导。这是第27节，以赛亚书第56章和第57章。